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我们今天依旧要进行的是新冠肺炎系列，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年轻药师委员会的主委洪明生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浅谈新冠肺炎的新药治疗。明生药师早安。
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我们在聊到这个新药部分之前呢、哦、明生药师，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冲击全球的当下哦，我目前台湾在防疫的部分真的是优等生啊，模范生啊，
没有错、
我昨天看到那个连比尔盖茨你知道吗，
称赞台湾
对，称赞台湾哦、是许多国家一个学习的对象，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非常的有爱，就是因为我们也不吝于将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国家，甚至包括了像是防疫的物资，当我们足够的时候呢，我们也提供给需要的国家哦。其实现在真的是因为这个世界地球村的一个概念，
是
不是一个国家守得好就好，是要全球都要守得好哦。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全球的一个疫情的部分是非常非常的严峻，
是
就像是日本今天也即将要宣布的是进入紧急状态当中哦，
是
像是东京周边的首都生活圈的部分有七个县市啊，这个整个为期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哦。我先问一下明生药师，我自己看到相关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个防疫的时间线时间轴的部分可能会拉长，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那因为看到整个国际的这个情势就是看起来就是还蛮严峻的嘛，那尤其像是欧洲国家还有美国，那其实都有爆发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以及日本等等。那台湾因为在防疫方面做的还蛮不错的，所以目前是守住了，但是我们就是以最保守的心态然后持续的跟疫情奋战这样子。
是没错，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四天连假的时候其实还蛮忧心的，
是
我们那个指挥官也说大家闷久了，但是闷久了也要用安全的方式外出走走哦。
对，
大家都到一个人潮聚集的地方，真的很担心这个有这个扩大感染的一个迹象，
是
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呢，我自己今天看到新闻，那个英国首相你知道吗，
他好像进 ICU
对，其实我后来我昨天有大概看到我没有完全看完，大概看到那个何美香
是
中研院的对研究员，他特别提到其实新冠肺炎我觉得大家不能够轻忽，但是也不要恐慌，
对
他的整个的一个进程的部分大概在那个如果你觉得还好嘛，只是轻微的发烧什么轻微的咳嗽症状，如果在这个八九天左右的一个时程，
对
你在第九天之后第十天之后它没有减缓下来的话，它可能就会往重症的一个方向前进了
前进
所以我真的觉得民众一定要那个戒慎恐惧，
掉以轻心，
对对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啦，对不对？不要造成恐慌，但是相关的一个防疫的相关的作为真的需要民众的一个配合了，
是
所以我们目前是不是对于新冠肺炎的部分除了大家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用围堵的一个方式隔离的一个方式之外，我们大概能够等待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些的药品还有这个疫苗的一个出现咯，
对 就是包含像新药啊，
嗯
啊、目前在做临床试验的一些新药以及一些疫苗的开发等等。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哦，请民生药师来谈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疫苗啦，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药品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状况哦。不过提醒之前呢、哦，昨天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特别提早开了这个记者会哦，
会
希望这个。四天连假的不要再啪啪走了齁，要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十四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嗯、
还有再来也宣布了一些的就是新冠肺炎的临床的一个通报症状部分也新增了一些哦。
对，那在这个临床通报的部分，嗯，临床条件过去的话就是有包含像发烧啊38度C 以上、嗯、或是有呼吸道症状等等，那需要做一个通报，那它也有相伴和一些流行病学的条件，那这次比较特别是有加入说、嗯、像民众有发觉他有嗅觉味觉的异常，
嗯、
或是他有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腹泻等等，
嗯，
那有这个嗅味觉异常还有不明原因的腹泻之外，他还要加上流行病学的两个条件任意，像是有国外旅游史啊、居住史啊，或者接触到国外有发烧啊，还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士，或是他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些极可能的病例或确切的病例有这个密切的接触，
是、
没有这个适当的防护，
是没错。我记得那个陈时中指挥官那个昨天还特别提到，你有国内旅游史，你去到那些人潮众多的地方也是要注意，而且你有任何的一个感冒的那些的症状的时候。你也要这个主动通报，你有国内旅游史哦。
对，就是不要有隐匿的心态、嗯。
是我今天真的在早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我真的超忧心的。
对，
家长当然自己出去了、嗯，然后那个学校老师问你，你又说没有没有没有，
小朋友都说有。
哎、欸，真的，我真的很担心。我知道家长的忧心是什么，会担心说，哎呀，被人家指责。但是你诚实以告的话，哎、欸，你就为我们的防疫的工作，你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对，
对不对？
对，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隐匿啦，哈，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好，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民生药师？对于这个药品，现在在新冠肺炎的部分，我们当药品在研发，有一些的药品也正在这个用在我们现在的一个感染者的一个身上。
对，
好，那为什么会特别的要提呢？因为民众一提到我们现在提到。什么药品有效的时候，民生药师，你是不是在药师的现场看到很多民众就想要自己买来囤积啊？
对，因为其实因为现在新药有几个就是还在做临床试验的嘛、
嗯，
那有几个是老药新用，像是那 quinine hydroxychloroquine，、嗯、那它这个药其实是可以由医师处方，那在药局民众是可以向药师去凭着这个处方笺去领取，但有很多民众可能听到一些新药的一些新闻啊或消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就前往药局，然后向药师询问这个药。问是不是能够取得，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是药品一定是要凭着医师他开了处方签之后、嗯、他评估你可以去用这个药、
嗯、
那我们才可以向药师来领取这个药物。
是知道了齁，这个很多的药还在这个试验当中，
对，
就算可以使用其实还是要有医师的一个处方签，
没有错
齁，因为民众在用药服药的部分一定要遵守一下相关的一个用药的规定，要不然呢、哦、我本来要治疗疾病，反而是你错误的一个用药的方式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个危害。
对，像美国就有一个案例是他民众他有听到说这个 hydroxychloroquine 啊，他这个有治疗那个 COVID-19 的效果，所以
这怎么
样就是那抗疟药
哦，抗
对，
然后抗疟疾奎宁系列的，
对对对，奎宁系列、哦、那他就自己去买了一个是清那个水族箱里面的那个就是那种菌的，它叫做 chloroquine 类的药物，然后自己服用、嗯、后来就产生了致死的案例
哦。对、欸、就像那个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嘛，就以为酒精消毒，
对，
他自己就一直喝酒或者喝酒精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对不
对,
对，嗯，哦，这个民众还是要有正确的观念啦，
对对对，
对不对？好，那我们目前在这个刚提到有一些的新药正在临床试验，
是
也有一些的老药好正在做新用的部分，
对
啊，也除了刚奎宁或者是最近我们蛮热门的
瑞德西韦，
对，瑞德西韦，
对，
好，大概的一个用药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那这边为各位听众介绍几个目前新药治疗的选项。那第一个就是在最近大家很常听到的这个瑞德西韦
Remdesivir，
那它的基准它本身是一个RNA 聚合酶的抑制剂。 哦，那它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那目前在体外是有看到，的确它可以对抗有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的效果。
嗯，
那这个瑞德西韦它是有这个美国的药厂 Gilead 它所开发的药物。
嗯，
那过去的话，它是用来对抗所谓的伊波拉病毒。
哦，
对，
瑞德西韦就是对抗伊波拉病毒啊。
对，它是对抗伊波拉病毒的一个潜力的性的药物。
哦。
对，
是，
嗯，对，那在今年的1月31号的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里面有再看一个说明说，那美国的首例的武汉肺炎的个案在使用了这个瑞德西韦一天后就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效果。
嗯，
对，那也被视为是一个对抗新冠病毒一个很强力的一个解药。
是是，那是因为有一个案例的看到成效，是不是？
对，首例的武汉肺炎的病患。对，那就看到他有很强的对抗病毒的效果。
嗯，
对，那他在灵长类动物的药物试验也发现他能够抑制病毒的这个聚合酶的活性啊，像伊波拉或是MERS、COVI 等等，
嗯，
都有抑制这些病毒活性的效用。但它目前就是要强调，它并不是上市的药物，它还在处于实验性，就是临床试验的阶段。
嗯，
而且目前只有少数的新冠病例确诊的病患有使用过，所以它目前是不能被广泛的使用的。
是是，就像我们台湾目前也有一些的感染者，对不对？ 是在使用这个瑞德西韦这个。
对，那个是可能是透过一个叫做恩慈疗法。哦，所谓的恩慈疗法，这边向听众解释一下，就恩慈疗法是指说，当有病情危急或是情况重大的病人，那国内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药品可以去治疗这样的疾病，嗯，或是经目前科使用的治疗没有一个好的反应下，我们是可以由医院这边去申请一个科学性的研究，来使用这些全球未上市的新药。
嗯。那所以恩慈疗法这个申请之外，是不是也要经由家属同意使用？
对，当然，对，那是由医院啊，由药厂那边同意。
嗯，
那就是给这药厂啊同意使用这样子恩慈疗法，先提供部分的药物给我们目前确诊的病患做使用。
嗯，
那同时也有在做进行所谓的新药临床试验。
是是，
对，那新药临床试验走的就是另外一块。
哦，所以目前在恩慈疗法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有在使用这个瑞德西韦这个药品的部分，是属于就是其他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对，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了，它是属于比较重症的方式在使用的咯，是不是？
对，就是提供病患另外一个治疗的选择。
哦，
对，
是，但是还是属于临床试验的一个方式啦。
临床试验应该说走另外一块，临床试验的话，它有一些所谓的筛选的条件，它有所谓的纳入跟排除条件。
嗯，
那病人必须要符合所有的纳入跟排除条件。那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也它其实在 Global 就全球它有进行两个不同的临床试验。那目前台湾三月份已经开始有两项了。那这两个 study 都是一个都是随机分配这个400名严重的新冠肺炎患者，
嗯，
那接受五天或到十天的这个瑞德西韦，
嗯，
那另外一个试验是600名的新冠肺炎患者，那一样是接受五天到十天的新药，或是接受所谓的标准照护，它有三组不同的，
嗯，
对，那两个 study 都是以临床的改善作为评估的指标，去评估它的疗效还有安全性。
这个是我们国内做还是国外的？
国内的，
是国内的，
对，国内的，它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试验，那台湾是参与这个试验里面的其中一个国家。
那刚刚提到400跟600例的部分的话，是单单是我们国内选中的吗？
那个是整个全球的，
整个全球，
对，整个全球，
所以我们可能只占了几例的部分正在做，对不对？
台湾的话，其中一个试验的话，如果是重度，台湾的话应该是15个，
对。
然后，
所以这15个跟刚那个恩慈疗法是另外的咯，
另外的不一样的
哦。但是这15例也是属于重症在做的啊，
15例是重度，对，
是重度的，
是重症研究患重症的患者。
哦，可是刚那个恩慈疗法的部分也是属于重症在做，对不对？
应该说那是要有医师去评估说他可以需要接受，目前他的情况是比较紧急，没有现有治疗。的确像伟华姐讲，他有可能是已经发展到重度，那目前因为他可能他也不符合临床试验的条件，因为我们临床试验其实有一些准则，他必须要符合一些纳入条件，那不符合任意的排除条件，他可以收到我们的试验当中。
是是，恩慈疗法就是只要医师同意他就不会被排除嘛，
病人同意，然后药厂也愿意给予这样的药物。
是 是，但是在这个人体试验这个部分，虽然是重症，但是它还有一些的条件必须纳入，对不对？
对，这边可以share一下一些这个 study 纳入的一些条件，包含像受试者他必须要签，最基本就是他要签一个同意书，
是自己可以有意识签的，就对
了，对对对，有意识签。那如果是想小于18岁，就要有个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对。那他这边有纳入条件，还有包含像他随机分配前4天他的聚合酶连锁反应，就 PCR， 他要确认他有这个 COVID-19 就是的这样子的感染，那并且他是要有住院的病患，已住院，所以你没住院也不行，对，那包含像他筛选时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要小于 90% 或需要补充氧气，那放射学的证据显示这个病患有肺部的浸润。
对呀、啊，刚你提那个数据，我听起来就是属于很严重。你看，你那个血氧浓度要低于90%，哎，
94%，
然后第二，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他有肺部的浸润，然后有住院，
是还要住院，那真的是属于比较重症的一个考虑的状况。他是有一些数据去看的，对不对？
对，但是他也有一些排除条件，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包含像如果病患如果有符合下面任一个排除条件的话，其实是不能参与临床试验的，包含像他目前有在参与其他的就是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对，那有接受其他试验药物等等，那目前有多器官衰竭证据也不行，所以太严重的也是不行的。
是，
对，所以其实临床试验在我们的纳入跟排除条件实际是有非常严格的准则，包含像他的肝功能 ALT AST 大于5倍的正常值上限，或是他的肾功能肌酸酐清除率小于50，那其实也都是不能纳入我们的试验，所以其实他有一个既有的规范在那边，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COVID-19 的这样子感染的病人
都可以
。
嗯哼，是。刚刚明生你提到了，目前我们台湾所参与这个瑞德西韦的这个药品的试验的部分哦，因为是以全球性，我们台湾是15例，对不对？
对，
目前选中的
是
15个。
对，
目前这样子开始做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哈。
他应该是3月开始的，
3月开始的，
对，3月开始。
嗯哼，
对，那目前他是预计是5月会完成，所以他其实收案时间。是蛮短的。对，
这种算短是因为说紧急状况的关系，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应该是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药品它从 phase 1到 phase 3，到上市大概可能需要3到6年的时间。对，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在里面做研究的。对，那这个瑞德西韦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整个收案的期间是相较起来是比较短的。
对，所以到五月结束的话，它只要试验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就代表它可以是属于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药物呢，还是只是它活性低？还是病毒就可以完全消灭？
它有一些就是它的 primary endpoint， 就它的一些疗效的指标。对，那它的疗效的话，包含像每一组它有分组嘛，每一组到14天的发烧啊，还有氧气饱和度正常化参与者的比例，等等，然后还有它的安全性等等，会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对，那我们的上市审查单位就是 TFDA 嘛。对，那 TFDA 会去做进一步的审查，如果它都有 meet 它的这些 primary 的endpoint， 包含疗效啊、安全性等等，那就会给予他同意上市。
所谓的安全性是包括像是副作用的一些影响吗？
对，没有错。那这个其实瑞德西韦他已经有一些数据有显示说，他会出现一些像恶心啊、呕吐啊、直肠出血啊，或肝脏酵素的一些升高的不良反应，也就是说有肝毒性。等等，所以这些副作用也是我们在临床试验里面要去特别注意的。
是啊，怪不得刚刚那个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刚刚明生也提到了，在可以纳入这个临床试验当中条件的这些感染者的话，这些肝功能的部分也是，对不对？
对，
也是要纳入考量当中的。
对对对，没有错。
对，
那所谓的这些不良反应，在我们临床试验的过程中的监测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记录说，受试者他可能参与试验之后，他有没有出现相关的不良反应，并且把它很详实的记录下来，那通报给相关的单位。
高明生，就你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整个的时程是拉得比较快一些哦。
对，
五月这样子的一个试验就结束，
是
对不对？
对。
那结束之后，那大概到确定如果可以来治疗我们的新冠肺炎的话，大概药品到这个可以普及化，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
这个时间我目前还没办法给一个很确切的数据，因为每个药品它自己的药品周期都不太一样。
嗯哼，
对。那刚刚就有提到，像 Phase 1到Phase 3到上市大概是3到6年。
嗯，
所以我目前平均的时间来讲，大概是6年内左右的时间。对，但是因为新冠肺炎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状况，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加速审批。嗯，等等的条件会让它加快它的上市，
是因为它的传染力，我昨天是看到说它是那个 SARS 的1000倍哦，它感染力，对它，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不是那么的了解，以为说它是低于这个 SARS 的一个致死率，
对，
哦，现在在很多的国家都到了10%以上，欸，
而且很可怕的是，很多受感染者的病患是没有症状的，
对。
对，所以你没症状，你也感受不出来说你有被感染。
是，然后呢，你就会传染出去给别人。
对，没有错，
对不对？可能在别人的身上，它就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重大的影响，
是
属于重症的一个情形。
对，
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真的是很狡诈，哎，
就是诡谲多变。
对对，哎，它跟 SARS 之间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哦，
对，它是有一些亲属关系的，但是其他在传染力还有整个临床表现上还是有部分的差异。
你看亲属关系，我们就觉得哎呦，青出于蓝用在这边，我们真的是不太乐见。哦，就比之前那个 SARS 还要厉害。
对，
就新冠病毒家族越来越强大。嗯，
对，
哦，但是我真的是很开心的见到，就是我们自己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
是
很多的一个疾病啊，不管是病毒啦或细菌，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医疗科技的部分做一些的研发，
嗯哼，
我们就可以做好很好的一个防护。
是，哦，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民众真的也要多加的一个配合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觉得在那个全球现在这个疫情蔓延的这么严峻的状况之下，
对，就是大家把这些小事情做好，包含像勤洗手，戴口罩，那保持社交距离，我想这些一些基本的小原则做好，其实大家都是为防疫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是，没错。那当然我们每个礼拜哦，目前我们都在这个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也好，药物的研发也好，
哦，
等等的要注意事项等等哦，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部分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带大家多做一些的了解哦，我觉得多做一些的了解并不是要造成一些的恐慌，而是我们多认识它，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一个防护的措施会做得比较完善。
没错，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了解了新冠肺炎目前在治疗的一个药品的部分，
是，
当然这个提醒大家，我们知道说哦，现在药品在做研发了，有哪些的药物似乎对这个新冠肺炎是有效的，但是也不是大家一窝蜂去买，是我们要有这个认知。
对，
你现在要买也买不到，因为它是属于处方用药了。
是
好，那除了这个新冠肺炎
瑞德西韦
之外，刚我们提到这个奎宁类的药，
对，
欸，我昨天看到那个其他国家，那印度有奎宁，你知道吗？
学名药，
对，他就跑去想说跟印度买啊，印度也很聪明，说没有，我们不要出口的，
自己都用不够，
对，自己都用不够。
对，
是，那我们认识一下奎宁部分。
好，那奎宁它其实它的是一个老药新用的基转，那它目前抑制病毒的基转可推估是包含像它可以增加病毒胞内体的酸碱值啊，调整 pH 值等等，来阻止病毒跟细胞的融合还有复制，那或是它可以透过干扰细胞结合病毒受气的这些糖基化等等，来阻绝病毒感染细胞，那其实奎宁它是老药的原因，就是它过去其实是用来治疗像疟疾啊、红斑性狼疮啊，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的免疫疾病，所以这边刚伟华姐有提到说民众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药局购买这个药，因为目前它是有一部分的民众破病患它是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包含像红斑性狼疮，对，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那你去把这些药都买走了，这些病人可能就会面临缺药的危机。
哦，是因为他本来的一个适应症是用在其他的地方，
对，没有错。
那只是现在发现，他好像对于新冠病毒有效，有一些
有潜在的效果。
哦，
对对对，
这也现在还在试验当中吗？
对，没有错。
嗯，
对，因为他应该算说他是要申请一个新的适应症。
嗯，
新的适应症也是在新药的一个范围，所以他也是要去做所谓的临床试验。
是，那我们现在的以台湾的感染者来说，有在使用这个部分吗？
目前是有加入我们的指引的，
哦，
治疗指引，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有加入所谓的治疗指引里面。
是，
对，
是。
那它的剂量的话，它目前是成人剂量是400mg，那 一天两次，
嗯，
那是在第一天的时候，那后面的话就是一天两次200mg，第二天到第七天，
嗯，
对，那他目前就是根据这个疾管署所发布的台湾新冠病毒感染临床处置暂行指引的第五版，
嗯，
那经由主治医师他的评估还有告知民众之外，可以对这个确诊个案做一个早期的治疗，
嗯，
那目前治疗的时间是七天，
嗯，
对。那在孩童的部分剂量就稍微再低一点，那是用公斤去算，每公斤10mg，那一样一天两次在第一天，那 后面第二天到第七天的话就是每公斤5mg，那不超过单次的剂量不超过400mg。
所以我们现在有用在这个感染者的一个身上，也算是一个试验阶段。
对，因为它其实它相较于其他像瑞德西韦啊还有其他新药来讲，它是已经被核准在其他适应症的用药，所以它的安全性以及副作用来讲，是比较有保证的。
是是，就像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的感染者，他可能当因为还没有确切的一个药物嘛，
对，
他可能属于支持性疗法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在做使用，一样的道理，
对，
对不对？就是我们原本就已经是合法的一个药物了。
是
是是，那刚刚也提到，就是目前这个以奎宁的这个药物来说，它是一个免疫调节的药物。所以会用在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跟红斑性狼疮 的部分。刚刚这个民生也提到了，你们不要去药局去囤积，会让这些使用者会没有药、这也算是处方用药吗？
是，是算处方用药。对，
是哈，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的认知啦，
对，
对不对？
对。那它这个药其实有一些副作用，包含像是这个视力模糊啊、皮肤会瘙痒啊、恶心、下痢、头晕等等。
嗯，
所以如果民众有服药之后有出现一些视力的异常，
嗯，
或是有发现有一些视网膜的病变等等的话，要立即停药，那咨询药师或医师。那这个药也有发现有所谓的心脏毒性等等的不良反应，所以就是切记，就是民众不要自行的去服用这些药物。
是是，其实所有的药物它都有一些的副作用，
没有错。
好，只是我们在治疗的那个当下，我们要看是治疗哪一个部分，
对，
对不对？好，所以有任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现在一般的药物也是有的，有任何的状况，我们都要这个请做一下医师的询问或者是药师的询问
的、
不要自己说哎呀应该没关系，其实不是，副作用还是要特别的留心的。好，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3，你看我们今天只谈的两个药物都谈不完、
对，太多了
还有很多药物、
其实目前的整个新药临床试验的产品、有潜力的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对，那包含像现在还没有提到，可能像后面有一些这洛匹拉韦啊、利洛他那韦啊，或是法匹拉韦等等的 RNA 聚合酶的抑制剂等等，它目前其实在一些初步的临床效果都有看到一些潜力性的一些效果。
是，好，是，所以我们谈到药品，希望大家不要这个随便去这个购买之外哦，也希望在民生的分享当中带给大家，就是虽然还没有一个确切哦，什么东西就对应到它就可以治疗的一个药品，但是现在很多的药品都还在属于试验的阶段，
没错，
也就是我们要对于治疗新冠肺炎有信心哦。这个民生为我们做个总结好不好？
好，那其实刚好提到非常多的新的药品，那不管是老药新用或是一些全新没有上市的药物，那它目前在做临床试验的阶段，因此它治疗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疗效其实都还不是非常的明朗，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试验，那更多的受试者参与，让他的试验组群更大，分析出来的结果也才会更明显。对，那目前这些药品都是未上市，那有一些老药新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 hydroxychloroquine， 它可能是处方用药，那使用不当一定具有使用不当的话就会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民众一定要听从医师或是药师指示去使用，千万不能自行跑到药局去做购买。
是，
对，那目前社区药局的药师其实在防疫上面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那这边也呼吁说民众到社区药局去做领口罩或领慢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要保持室内外的社交距离，并且全程戴口罩、
是，
那如果有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就是要尽快前往医院或诊所做一个进一步的诊断，那可以请家人或朋友去做一个帮忙代买口罩的动作。那其实防疫的话它是需要整个政府还有药师以及民众大家 家一起去互相的配合，那希望就是在早日在临床试验上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实际有效的药物可以来治疗这些已被感染的病患，那大大的降低一般民众的感染风险，那一同去度过这个防疫的非常时期。
是哇，民生药师非常语重心长的提醒啊，真的好，我们要一同的度过这段防疫的非常时期，需要大家密切的做配合了哦。民生，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我要姐，谢谢。